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9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世界主教会议欧洲大会将于明年2月在布拉格举行。香港教区恭贺修道人钻庆迎庆，周守仁主教勉励推动福传。台北总教区成立70周年隆重闭幕。慈幼会澳门地区庆祝泽德修士宣圣。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欧洲主教团委员会、捷克主教团和布拉格总教区12月14日上午在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办公大楼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世界主教会大洲阶段欧洲大会将于2023年2月5日至12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欧洲主教团委员会主席维尔纽斯总主教格鲁沙斯和副主席卢森堡总主教霍勒里希枢机出席发表会并发表讲话。格鲁沙斯总主教发言道，正如教宗方济各告诫我们的那样，我们希望共同前行，让人们体验到一个领受并践行合一恩典的教会，并向圣神的声音敞开心扉，真正成为一个具有众义精神的教会，一个聆听的教会，一个关怀的教会。总主教还回顾了在冷战结束后新千年伊始应圣若望保罗二世的要求而召开的两次以欧洲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接着这位欧洲主教团委员会主席提到俄乌战争，他说，我们都感受到战争的沉重，这也触动了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以仁爱和祈祷的方式关注并帮助乌克兰人民阻止战争，建设和平。作为维尔纽斯的总主教，我很高兴教会的子民努力满足乌克兰的需要，我们多次募捐收留了很多难民，人们敞开心扉，通过祈祷和仁爱工作伸出援手，帮助周遭的乌克兰人民，这也体现了我们身为教会成员的身份。随后卢森堡总主教霍勒里希枢机指出，在欧洲基督宗教正在衰落，本届世界主教会议必将帮助我们成为真正传教者，教会的使命是宣扬基督，宣讲我们参与天主创造的使命，正义与和平的使命，这是全体天主子民的使命。同道歇行的教会首先应是传教的教会。明年的世界主教会议欧洲大会将会有200名代表出席，即欧洲39位主教团主席，每位主席有3位陪同代表，以及欧洲主教团委员会邀请的教会团体的44位代表，每个主教团另外有10位代表，共计390位代表线上与会。另外其他基督宗教团体的一些代表也将参与这次会议。大会将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月5日至9日所有代表都将参加，第二个阶段是9日至12日只有主教团的主席与会。香港公教报消息，我们以感恩之心祈求天主特别降服那些 庆祝禁夺或发愿入会的修道人，承先启后，并求主帮助我们履行福传使命。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在圣母无玷世胎庆节中带领信众敬礼污染原罪圣母，在他的带导下见证天父慈悲的面容。香港教区于12月8日在圣母污染原罪主教座堂庆祝主保瞻礼，并为修道人庆祝禁夺入会或发愿周年。弥撒由周守仁主教主礼，陈日军书记及汤汉书记两位荣休主教、夏志成福礼主教、香港驻港考察团的戴旭华蒙席等多位神职人员共祭，数以百计教友道贺，教友代表更在弥撒上向修道人致谢。教区当日先在坚道明爱礼堂举行茶会，周主教致辞时赞扬本年庆祝周年纪念的修道人在生命中体现对教区热烈的忠贞，他鼓励所有修道人为多变的现况勤加辨别，让教友受到更好的祝福。在弥撒开始时，周主教带领教友敬礼圣母，全体歌唱无缘罪赞，并由入会惊喜的宝血会杨美莲修女在圣母像前献上油灯，再由周主教奉香。敬夺惊喜的梁达才神父与讲道时谈到，从自己灵洗入教、服务堂区以致回应圣召的经历，体会到天主原来早已为他的圣召做好安排。他表示，夺职生涯中纵有挑战，但同伴互相勉励，令生活充满感恩，能勇于面对挑战。梁神父缅怀当年与自己一同禁夺曾服务香港的已故慈友会吴新豪神父，称他于圣年在台湾遭到烧伤，令手不及面容被毁，但吴神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致力服务堂区，积极关怀青年。入会惊喜的圣母无原罪传教女修会文思薇修女，曾在主教公署服务34年，她正道时说，我有幸与献身并全然服膺于天主的修道人合作，那些具有圣德的神职人员为我们指向真理和公义。同样庆祝入会惊喜的杨美莲修女表示，回望在学校服务的日子，她感激天主赐予其力量去服务青年。她说，我口才一般，但令我安慰的是，当我辅导有困难的学生及其家人时，他们听从我的劝告，配合学校教好孩子，令我深深体会到圣神的助佑。圣母圣心爱子会康鹏岩神父庆祝禁夺淫喜，最近他为修会撰写了3本主日福音导读书籍，实践修会的出版福传神恩。他原本希望留在东帝汶服务，陪伴民众与内战后重建和平，虽然近年来奉派到香港服务，但昔日种种经历为他带来了写作的灵感。天主教周报报道，台北总教区在4月14日祝圣圣游弥撒中揭开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到12月8日圣母使胎污染原罪节圆满结束。历经9个月、9场各具有信仰意涵的主题活动，所有参与的神长与教友，特别是筹备小组成员，心中都回荡着，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庆祝台北总教区成立70周年的9个主题活动分别是4月掰饼与行走，5月成圣与相遇，6月跟随与渴望，7月成行与答复，8月起身与启程，9月我行与生命，10月赞颂与爱德，11月 光明与望德，十二月展望与信德。大家长钟安柱总主教在这一年当中常常挂在口中惊叹道，一年中能办好一件活动已经很难得了，一年中办好那么多活动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这句话成了今年最好的见证，事就这样成了。事就这样成了，不断在每次筹备会议和验收成果时答阵，任何会议时超乎执行能力的提案，总是在全体体现此次系列活动的精神标语我愿意 Yes, I do 的行动下圆满完成，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的使命必达。我们见证了九个月马拉松式的活动，同时还有丰富脉络的信仰专文，每个月举行当月主题的庄严隆重的感恩圣祭，在复传媒体上完整呈现的影音视讯及文字记录，集结所有修会和善会团体的特色及专长，动员所有的堂区神父、修会会士、教友，邀请年轻世代带动长者携手同行，全体本着我愿意的核心价值与信仰基础，一起为台北总教区成立70周年画下圆满的句点，并积蓄能量浇灌下一个70年的开始。闭幕礼上，钟总主教表达这段期间的感想，最要感谢天主赏赐的70年来美好岁月，前人的努力奠定教区稳固的基石，让后继者得以踏着美丽的福传足迹举步同行。庆祝主题焦聚在圣母谦卑顺服的态度，成行天主的旨意，不畏艰难，唯有坚定勇敢地说出我愿意，圣母献上个人意志为出发，去为我们人类救恩史迈开一大步。他以温柔宁静的力量踏碎毒蛇的头颅，给我们立下最好的榜样，成就了教会最美好的合作模式，那就是我们效法圣母，聆听天主，透过祈祷呼求圣神的带领，必定能成行天主的旨意。只要具备愿意成行主旨的决心与意志，我们都能成为教会的稳定基石。闭幕典礼最神圣的时刻，是当每位神长、修女、修士及教友点上蜡烛，奉献到圣母太像前，点燃的不只是一盏亮光，更代表着大家愿意点燃自己，把这份心意交托到圣母的手中，请他把这份热与光照亮有需要的地方。这是所有人在污染原罪圣母瞻礼所许下的承诺与奉献。展望台北总教区未来岁月年年的所有美好，向天主坚定地说，我愿意。Yes, I do. 澳门教区号角报报道，慈幼会澳门地区于11月12日甲月华中学举行连串活动，庆祝慈幼会泽德修士与早前宣圣，赞扬这位仁医爱主爱人的情操。当日活动以青年聚会作为开端，并设有代祷角，让学生撰写代祷内容，祈求泽德修士转导。慈幼会叶太浩神父为青年聚会做总结时指出，泽德修士揭示了当一个好人的道路，虽然他一生遇到不少困难，但也无阻他宣扬大爱，最后让他成为圣人。他鼓励青年效法泽德修士，在困难之中坚持自己的尊严，并实践爱主爱人的价值观。随后举行灵修讲座，首先播放慈幼会中华省省会长吴志源神父的致辞短片。他指出，泽德修士爱主爱人，甚至为服务病人及穷人付出一切，这份爱德是整个教会的模范。吴神父寄予参加者要学习泽德修士，使所有服务对象是耶稣基督的这份爱德， 让他人在服务中看见主耶稣基督。慈幼会于福强神父于讲座上分享泽德修士的生平与灵修，他指出泽德接近、接触、接纳、接待的态度充分体现慈幼会的精神。泽德在医护工作上对病人的态度间接反映出包斯高神父的温和良善。泽德修士带着幽默感、亲切、体谅面对所有的人和事，在天主面前不计较得失。庆祝活动的尾声是泽德修士宣誓庆祝，即慈幼会家庭成员发愿尽夺许诺钻金银喜纪念感恩祭，由澳门教区主教李宾生主理，一众慈幼会神父们共祭。弥撒后，该会向尽夺50周年金喜纪念的邝良神父发愿50周年金喜纪念母幼会的龙丽珍修女，以及多位许诺周年纪念协进慈幼会士颁发纪念状。慈幼会周伯辉神父致辞时寄予教友们学习泽德修士在平凡之中活出不平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马窦相信教会继承了天主对以色列民族的许诺，在他的心目中，教会是新的以色列，真正的天主选民，所以他不厌其烦地在旧约圣经中搜索蛛丝马迹，来给耶稣的幼年生活做印证。他叙述白冷的无辜婴孩们为了耶稣惨遭屠杀，特意引用耶勒米亚先知，说拉赫尔在坟墓里痛哭他的子女。耶勒米亚曾继续预言了一个新的盟约。马窦虽然没有提及，但是着实记得，因为他接着便谈到了圣家返回故乡纳杂勒，并且援引圣经来做印证。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一谈圣家返回故乡纳杂勒。原来在马窦福音里，耶稣往往与梅瑟相提并论，梅瑟代表旧约，耶稣代表新约。正如梅瑟没有被丢在尼罗河里死去，同样耶稣也没有被黑洛德的阴谋所杀掉。旧约出谷记记述了天主召叫梅瑟，命令他回埃及拯救他的同胞，说起身回埃及去，因为那些想杀你的人都死了。马窦福音套用同样的口气开始叙述圣家返回故乡纳杂勒的故事。恭读马窦福音第二章第19-23节。黑洛德死后，看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梦显示于若瑟，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去，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死了。他便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进了以色列地狱。 但是一听说阿尔赫劳及他父亲黑洛德做了犹太王，就害怕到那里去。梦中得到了启示后，便退避到加里利亚境内，去住在一座名叫纳杂勒的城中，如此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他将称为纳杂勒人。正如梅瑟在要杀害他的统治者死后，得到天主指示返回家园一样，若瑟也按照天使的指示，举家回到了以色列。虽然犹大王大黑洛德已死，但他的儿子阿尔赫劳仍然存在威胁。黑洛德把王国分给了他的三个儿子，阿尔赫劳为其长子，他统治犹大、撒玛利亚和伊杜莫亚十年之久，而黑洛德·菲利伯统治了加利利亚海以北和以东的地区，黑洛德·安提帕统治了加利利亚和培勒亚。阿尔赫劳继承了他父亲的残暴行为，但没有他父亲的行政才能。若瑟再次在梦中得到指示，举家来到了加利利亚，这里比犹大地区安宁。他们在离黑洛德安提帕的首府大约4英里的纳杂勒村定居下来。有可能是因为在这里若瑟可以找到木匠工作，这也是促使他们选择纳杂勒安置他们新家的原因。而马窦圣使则将此看作是再次应验了经上的话。事实上，在经书里并没有词句说他将称为纳杂勒人，圣经用了伊撒伊亚先知书中的由叶瑟的树干将伸出一个嫩枝作为隐喻，这隐喻再次指明耶稣是达卫王室的后裔。另一方面，马窦圣使也许用了伊撒伊亚先知书中他必将称为圣者作为隐喻。总之，耶稣童年故事最后一句经文，他将称为纳杂勒人，是要描绘耶稣就是为成全天主对以色列的应许。在四部福音中，马窦福音的教会意识最是浓厚。马窦称耶稣为俄玛努尔，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俄玛努尔也是马窦福音教会神学的核心，这意味着耶稣和他的教会的形影相随和休戚相关。因此，从马窦福音的教会神学的观点说来，耶稣的童年生活与其说在旧约圣经中有所印证，不如说是今日教会的原型。教会效似基督，也要在困苦艰难中生长发展，完成他的使命。若望保禄二世在救主之母通谕中谈到了圣家回到了纳杂勒，就开始漫长的隐居生活。他指出纳杂勒是一所学校，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基督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 甚至可以理解他的福音。在这里，我们也能观察和思考天主子希望被人认知的单纯的吸引力，深刻而又充满隐藏的含义。逐渐的，我们甚至可能学会去模仿他。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认识基督的真实身份。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并考虑到他在世时，围绕着他的条件和情况，其如何影响了他的生活、地方、路程、文化、语言、宗教习惯。简而言之，就是耶稣用来让自己被世界认知的一切。在这里，一切都在对我们说话，一切都有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所有愿意跟随基督并按照基督福音的教导而生活的人，属灵纪律的重要性。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35-38。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